诗歌很美，这是恩典的路。那么神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放在恩典的里面。那么我已经开始就讲，所以坐旁边一点，我才不会在上面。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中间有谁来这里低于一年的？举个手吧。低于一年的，少一年的，少一年的，这是看起来都是年轻的，羡慕你们。谢谢。啊，没有，一年到五年之间的，那最近，好，再来多一点，五年到十年的。OK。十年到二十年的一个而已，二十年以上的一个两个。我怎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都是从各地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都带个梦想来，就是带个佛破盼望来。那么我在常在想一个问题，当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在想佛破的盼望到底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还有什么活泼的盼望？我知道你们是有，人到中年还有什么活泼的盼望哈、啊？人生一到了中年以后，就好像看着只有往下走，没有什么活泼盼望了、啊，只有是越来越失望了、啊。那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个，有点夸张哈、啊。但是其实这个想法呢，你不要以为中年这件事情啊是一个比较。我们来解决好了，我们两个可以控制了。是一个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才叫中年哈。其实赵宁写了一本书叫做《男人四十一枝花》啊。那么它里面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是中年的定义，事实上呢跟年纪无关，跟心态有关。假如你呢，你唱的流行歌曲别人都听不懂，你就在中年了。第二个是你的领带呢，从宽的到细的都有，你也在中年了。或者说你拼命吃花生不长青春痘，你也在中年了。他说不然的话就是这样子，你看球比打球有兴趣，你也在中年了。或者说你每次看到个新朋友就想起个老朋友，你一定在中年了。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定义底下呢，这个跟年龄实在是也没有关系，很多人都在中年了。那么中年的当中呢，你对人生呢，你都是会有一些想法。到底就刚姊妹所做的见证里面，想说到底我们来到美国，我想很多人看到这里，我们在追求一些怎样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真的是追求五子登科吗？看看已经把这五子登科什么是我的学生，我以前当教授的时候学生教我的，我问他什么五子登科，他讲给我听了，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他五子登科就是妻子、儿子、房子、金子、车子。那么那是不是妻子排第一个，就看你那个五子当中谁是 first priority。 有些人可是先讲金子，对不对？然后呢年轻一点就先讲车子啊。但是我每个都追求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像我这样的年纪，我回过五十几岁了，我回过头看我一生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人的一生都是差不多的。28秒钟已经结束了。你看，从我们的出生，从入学，我们就学以后就娶太太，娶太太就生子，我们去做去我们的职场打拼，然后半路就下车了，被 lay off 了。尤其在这个时代是很正常的，就 lay off， 然后我们就再去找事情就很萧条，然后到老的时候还想再冲一冲，看能不能活久一点。无论你怎么运动，到最后你还是同样一条道路。 这就是人生。那我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还没有下车哈，那还在车里面跟他挤来挤去。我想这就是大概是我们的人的一生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知道，其实中国人是个奋斗的民族，是相当奋斗的民族。因为我走了蛮多地方的啊，那么尤其当我到了东欧去的时候，去那里传福音，去那里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呢，其实中国人是个非常奋斗的民族，在那个你想得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在那里。所以后来想起一个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啊，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只要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哦，这句话非常的悲情，可是非常的写实。你们可能不是流泪的那一群人，你们是流汗的，其实你们汗也不流，对不对？你们是富二代。你们听懂富二代吗？听懂就好，听不懂要经常指出来。你不晓得，因为你们生产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最富裕的一段时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段时间最富裕的哈。啊，你可能坐飞机来的时候是坐头等舱的，对不对？不是，哎，一定有人是坐头等舱的嘛，对不对？那我这辈子还没有坐过一次头等舱，是人家报。因为没有位置包 upgrading 的头等舱，那次我是到欧洲去传福音才坐过一次头等舱啊，不是我要坐的，是叫他叫我坐的哈、啊，我才坐的，我在坐头等舱是很不舒服，因为我个子矮，掉在上面，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哈、啊，还是摇晃来晃去，不知道怎么办哈、啊。以后我不知道头等舱不是我坐的哈、啊，我没有，我身材体型不像头等舱，头等舱是美国人坐的，我坐那个。Economy 对我来讲刚刚好嘛，我看到美国人做那个 Economy 是很辛苦的，你看他坐在上面那个肉都挂在外面哈，所以每次我在那里坐飞机的时候，我要祷告说让旁边不要有一个大号的来哈，那我就很我要来你们这里没有关系，我只有一小时四五分钟的飞机啊，有时候我到加州讲到六个小时，他挂在我旁边，我是很难过啊，所以有时候我也要祷告事情，但是无论怎样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都来这里留学，我是三十几年前来这里留学，那我们都盼望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在盼望当中一直走过来到今天，我对你们刚来的人讲同样的话，我们走过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个呐喊，那句呐喊是一个年轻的哲学家，他二十六岁就死了，所以他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很少人讲过，他说其实人生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因为那里不好，你要来这里看看嘛，对不对？那么你是不是永远在这里看？不是，你是在这里看，然后准备再下看另外一个地方哈。说不定有一天你想的就是我们 Princeton 大学哈。是啊，我是从 Princeton 大学来的嘛，所以你们可能想说，哦，我这里不好呢，我要去那里看看哈。所以我们一生就在这里打转，在这里打转呢。其实这句话是很有意思，但是我想告诉你，无论你到哪里看，你会经历同样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我有累积的，在美国三十几年经验，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人生观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多人经历都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人生观不一样，事实上人生观是一样的。其实人生观来讲呢，其实都是一致的。你可能会对的事情的绰号不一样，跟基本的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只要你的宇宙观是无神的，或是自我做中心的，你的世界观一直是竞争的。你们同意吧？你的世界观就是竞争的，就是你死我活，然后人跟人当中就是比来比去，对不对？这是人。我跟我 Princeton 那些孩子讲，我说你们比人家多一个悲哀，他们想我读 Princeton 怎么会悲哀呢？啊？他们想得出他们有什么悲哀，我说你们很悲哀，你去参加同学会，你看有时候大家去参加同学会，我说你们就发现你们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 Princeton 拿出来讲一讲，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大家聚会他讲说，哎呀，我们 Princeton 啊，他一定要讲一下，不然他里面就不过瘾，你读 Princeton 没有人知道，那你读 Princeton 做什么？那人家什么价值啊，对不对？那整个价值就没有，那你读 Princeton 就是这苦是一样的苦，但是你没有讲这一点，你同学为什么好参加的，对不对？你会发现这是人，而且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就算我们来美国人，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乡去，我们也要想，因为你站起来跟人家一样高，对不对？样子也跟人家差不多啊，只是你从美国回去的时候穿的衣服比人家土，就这样子。 你们不相信吧？那比较土哎，那你在那等车子的时候啊，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从美国来，你就会看看表，哎呀，这怎么车子这么慢呢？我们在美国都不会这样子，对不对？那句话不是讲给自己听的，是讲给什么？告诉你想做一个宣告，我从美国回来的，我在美国留学的。不管如何，你要知道哈，我总是度过一点金的哈，想尽办法。你看，光人生其实我蛮苦的，其实人生哈，你在一个不管你的经历如何，其实你有一些经历是很相同的。我就告诉你哪些经历是很相同的。工作场合，将来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工作场合的经历就是你踩我，我踩你。不过大家踩来踩去，你就习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今天我被人家踩，明天我就踩你哈，我早就要踩，我就一定要踩哈，只要底下最底下不是我就可以了。所以你发现人生的走道当中呢，你发现人生倒在金字塔的里面在过日子。那么有些人说你很喜欢做在最上面哈，你觉得最上面很好，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最上面不是很好，为什么？最上面你摔下来之后怎么样？一定是最惨的，那么你说最底下呢？你最底下是压的最苦的，对不对？可中间呢？中间是最不过瘾的哈。所以你发现，无论你怎么去踩呢，你发现你上中下呢，你无论你踩哪个位置，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满足的人，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位置不好。你发现在里面有一个满足，每个都带着理想在追，那么但是每一个人都没有达到他的满足点。那有一首歌呢，我有一次听到一首歌，我很少听流行歌曲。有一次我同学，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嘛，就是那个分享一些心理感觉。他有一首，他寄给我一首歌，叫做《365里路》的样子 ，Something Like That。那么这首歌呢，我一看了以后，我就很有感受哈，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人唱。那个人不是歌星唱，所以他不会告我哈。那个可能是唱查到 OK。的人唱的，可是他唱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把他沧桑给唱出来了。所以你们听他唱的歌哈，
下秋。 孤独。
这首歌其实唱起了很多我们这些留美学人的一些心声，你可能刚来你还不觉得，但是你再过一阵子，我就敢说你会明白它里面所讲的。你摆在你面前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你会发现你很努力，但是是不是你的满腔的热血、万丈的雄心一定会有呢？不会。你会经历什么？你会经历疲惫的人生，你会经发现到你的人生很多的时候你很疲累，你每天穿衣服脱衣服做这个做那个，你会发现呢，你每天戴上面具去面对许许多多的人，你发现你很累，你发现你很孤独，你会发现你里面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生。所以我还记得我跟你们当初有些人讲过，说我有一次，我这个印象是很深，有一次我到明尼苏达讲道，那么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主人很有意思的，他在吃饭当中突然就说，那时候我还在当教授，他说刘教授，来我吟一首新诗给你听啊。我说你要他、这个东有饭吃还有新诗欣赏，我说你吧。他说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那么他敏感被你笑出来了，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他这话一讲完了以后呢，全部吃饭的人就开始了争论，就发现有两个倾向，有些人就说这一首好诗都是女的，那么说这个胡说八道都是男的，啊，这什么诗？后来他有人讲说是胡说八道，那么他就瞪着眼，哦，为什么胡说八道呢？有人讲说，邓国志，你知道这男的孩子这些都以前都是学工程的，他就讲了，就说一群怎么可能是孤雁呢？那矮怎么又是高墙呢？那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去讲道的时候很累，吃饭的时候也要讲话，所以他们一吵起来我就赶快吃饭了。我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来烦我了。哎，刘教授，你做个评理，这到底合理不合理？这男孩子觉得呢，我是男的，我应该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我是属人数的。我看女孩子六个，男孩子四个，我马上靠女孩子那一边去。我就说，哦，这是好事，好事。哇，他们就不服气了，他们马上问我一件事情，这怎么可能是个好诗呢？怎么可能一群会是孤雁呢？我说你们因为在明尼苏达，所以你不明白一群叫孤雁。我说你一群孤雁，你就到纽约去看，不是你们这里啦 ，New York City。我说你在那个地下那个 train 里面，那个 subway 里面，你看是不是一群孤雁？人是多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每一个人都戴着耳机，有没有？不然就拿一本书，然后这个书呢，20分钟没有翻过一页，除非他是白痴哈，然后摆在那里，他的态度告诉你说 ，Don't bother me, I'm not interested in you，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是不想跟你说任何话的，对你没有兴趣的。所以每一个人很多，但是很孤单啊，怎么不是一群孤雁呢？那你怎么是矮矮的高墙呢？很多东西很简单，叫你不要生气就好，对不对？你气不气？就是嘴巴闭起来就可以了，对不对？事情就太平了，你就是闭不起来，你会发现了。看来是很简单，哎，你就是做不到，它就是个高墙嘛。你是很矮，你怎么越不过去？所以你发现人生其实很多时候是很累。你认为没哪一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你发现你不能跟他讲真心话。最好朋友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太太，对不对？对我来讲啊，对男孩子来讲是我们的太太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你发现世上不是嘛？也多少多少时候多少年，你是 sleep with enemy， 对不对？你听不懂这个？你是跟着你的那个敌人在睡觉的。你跟谁讲话都可以不负责任，对他在讲话要负责任。他什么都忘得掉，那你讲的话他忘不掉，也许你讲错的话。And never remember forever and forever 哈，他们就收起来，你讲了他就记起来，他也不讲话。但隔天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说过哈，哦，他记得，你忘了他都记得哈。哎，你不晓得，我不是要打击你们对爱情的看法，我这是人生，很就是，因为甚至有个传道人，他有个这么个见证，他讲的很有意思的见证，他很喜欢吃辣，很爱吃辣椒，跟我一样。 会讲道，很爱吃辣椒，不是不争说大家吃越多越会讲道，这不是我讲的。那么他说，他有一次他太太给他讲说，人家去吃饭，他太太吃的那个辣椒，这辣椒好辣，千万小心。他说我这个人不怕辣，怎么样？就怕怎么样？不辣，就是我这个人就不怕辣的，就是怕你，就算怕你不辣。他太太说：“哎，好了，跟你讲了。”结果他就讲说，他沾了以后，就故意在太太面前，男人嘛，无聊自尊心，一定要去怎么样，沾一下，然后就大口吃进去，发现怎么样，太辣了，敢不敢讲？哎，不敢讲，绝不敢讲，怎么吞也吞下去呢？他假装笑，然后喝口水，这样子就把水抹掉了哈。那我说你到时候呢？他说我当时真是辣的，快呛出来。我说你呛出来结果呢？那呛出来结果就不堪设想啊。为什么呢？那以后我一辈子，那时候他52岁，他说我以后到老呢，我大概就不能怎么样再吃辣椒了。他听讲说，哎，你不怕辣吗？你记得那一天吗？啊，他说，我说你感觉这样，他说我觉得我好孤单啊，真心话也不能向人家讲啊。他说人生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累啊，真的是很累。你发现你一生当中呢，你经常戴着面具呢在过日子。你看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是人跟人之间这样，我们一相会，对不对？我们两个人碰面，实际上是六个人碰面，对不对？一个是怎么样？是哪六个人？一个就是我的穿着。你看我今天穿西装，我想让你看见怎样的我，对不对？你同意吧？我一定告诉你说我这个是什么样，中规中矩，对不对？像个牧师，对不对？像我今天是穿牛仔裤破破的，然后有长头发，然后一边摇口腔一边讲，对不对？那肯定有不同的效果，也说不定啊。因为你们这个后现代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啊。Maybe it's different。但是我要对付这么广大的群众，我最好找个中性的，这我让你看到的这个我，一个是你看到的那个我，对不对？你认识的那个我，在没有讲话以前，你对我一定有些看见，对不对？那有人已经跟你发过广告了，我不知道你们广告是怎么发的，有些比较厉害，连我拿周章奖都发在上面哈，啊，您公元多少年拿过周奖的专业成就奖啊，都写在上面，我说这么的厉害，全都调查出来了。还好我祖父什么名字他没写在上面哈、啊，哇，这个他们都调查出来，那你就发现呢，所以你们看我的时候，看你有个期盼，那是你心中认为的我，对不对？第三种是真正那个我，所以我有时候我有意无意我在掩盖那个我，让你不要认识那个我，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两个人相对的时候，我们这事实上多多少少戴着面具，我们在碰面。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戴着面具。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一定要这么累下去吗？对不对？就是那么一次，他拿了一个东西给我吃啊，我实在不好意思，我跟他讲说怎么样啊，这个好吃好吃。以后他每次拿那东西给我吃，事实上我是不喜欢吃的，对不对？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他说我不喜欢吃这一个？可是要讲的时候，觉得我已经虚假那么久了，是不是还要继续装下去呢？所以这人是蛮苦的。你们同意吗？我看你们很年轻，大概他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你会发现人生呢，假如你不懂那个，你就懂这个。你会发现呢，你事实上我们人生都还在追求一些东西，我们摘不到的。那个我给它称为叫摘星星。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摘不到的星星呢，总是最亮的，对不对？抓不到小鱼总是最漂亮的，啊，错过电影总是最好看的，失去女朋友总是最懂我的。那么你在旁边那个呢？那个他不认识我哈。你会发现呢，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总觉得我们缺一点点，我们总是在追追追追追，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成就感，不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可是医生的写照，你现在你们这里只有90后了，大概20出头，十几二十岁的人啊，十几岁，你再慢慢走过来，你到了时间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今天跟你讲的话语让你回味，你会发现我是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人生你一直往前走，从 可是冲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期盼的东西很多，你都活在期盼当中，你很少为今天活过。你看，我们等待拿签证，我们等待通过考试，等你考完试以后，等待找工作，你等待找工作，等待拿绿卡，然后等待经验，经验是找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出现。有一天，你一直等待，等待，等待着明天的出现，等待下一个事情的出现。你总是等待，所以你没有时间过今天的生活。可是你发现了一生里面又在这里失望、绝望、失望、绝望里面一直在轮回在走。啊，这个是当然是汪尔德讲，他说什么？他说，他人生像钟摆，摆在左边，左边叫失望，摆在右边叫绝望。所以人生就是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哈。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失望这一边的，所以我们就活下去。因为有失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哪有失望？失望有希望，我们就靠那点希望就活下去。但是有一天你很不幸，你得着了呢，哎，你就绝望。他说：“有你在左边摆，左边摆；有你摆到右边呢。”所以这是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他会自杀原因。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我们抓到很多东西我们会快乐，我们期盼得到东西会快乐，我们期盼很多事情我们拿到以后我们会比较有人生比较有意义，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欧美这些国家，我们常看到孩子自杀有没有？或是杀人，或是自杀，反正他活不快乐，什么都有。可是你有没有听过非洲的孩子自杀的？那为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啊，这个东西是有，你值得你去想一下，为什么非洲的孩子不会自杀？但是美洲的他什么都有，他一天到晚告诉你是 boring， 有没有？因为我养了三个 ABC， 你们知道是 ABC 吗？他们那个崩全意思，我的儿子都比你们刚来这就大的，也是29岁了，我老大，刚刚转过了。不要把想那么老哈。那么他，你可以发现这些孩子呢，他们好像他们什么都拥有，可他们并不快乐。那后来我在想一件事情，其实中国人这个事情我们早就懂了。我们的《红楼梦》讲的好了歌，你们知道好了歌吗？那拐角道人他说，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功名忘不了，对不对？他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有没有？啊，大家都说过，可是你去看看历史历代那些英雄人物呢，现在怎么样？早就不见了。你认为是怎样是一个成功人生？可是人家更不在意你的成功。你说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经营忘不了，啊，终造只恨聚无多，啊，急到用时呢，眼闭了。就是你人生，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娇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那现在根本不要君死，君在就随人去了，怎么君死？哪有什么？这人生你去追，所以我们说我们追爱情，我们追功名。哎呀，其实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掌握在你手中的。假如你认为这是人生的满足点，我想你可能会非常的失望。但我对你们劝告一件事情，其实呢，我们只有活在今天而已。这是我的哲学。我们从来没有活在昨天。所以有个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 Yesterday is the past， 昨天呢已经是个历史了。Tomorrow is the future， 那明天呢是个将来。Today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你们讲 present 是什么意思？现在又是有什么意思？礼物。所以今天是怎么样？今天就是个礼物。你只活在今天，你从来也不会活在昨天，也不会活在明天。只要你今天你就不能想好好的过你的生活，你明天也不会了。你不要被一个无穷的那种盼望，那种明天会更好来慢慢骗走。假如你不能享受你今天拥有的这一切，就像一个家庭，一个丈夫，他不懂得享受他的妻子啊，每次想说，哎呀，主啊，我忍耐到几时呢？哈，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哈，我告诉你啊，你会活很久的，而且他也不会死啊，我就告诉你啊。 恐怕这个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哈、啊。假如你要让他痛苦过快过去，好好 enjoy this life 哈、啊，你很快就发现日子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哈、啊，到时候发现，所以你发现每个悲剧那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但是他有，其实他事实上他是，他有不同面貌出现，他同个理由，因为我们生命不满足，那里头是我们里头真的是不满足。我们到底什么可以找到安息跟满足呢？我们到底在盼望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做个思考的。我们曾经中国人追东西都有些理想，他说有些人说我们盼望什么，他说我们是不是盼望有尊严的生活的生存，有狭义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啊？那么我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想法，什么叫尊严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因为我有时候到东欧去，我就看到东欧的人他们活得蛮辛苦的、啊、尤其、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同胞在那地方闯天下，他们在那里卖摆地摊卖东西，那么你知道东欧的警察呢，事实上是跟黑道人物是一样的、他你五点多出门，他们五点多就在外面等你，等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检查护照。你懂得行道的人就讲个20块给他，他看看护照20块拿着 OK go 你就走掉了。你不懂行道就给护照给他，说你这个护照有点，我们要问一下，到我警察局了，你100块出不来的。所以他是白白的当的。所以我在进那个关口，保加利亚关口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有个牧师比较经验，他刘牧师你不要害怕，你是美国公民。我说美国公民看来大家都一样。他我才告诉你，你穿着西装，我说是啊，怎么样？他说你把护照放在前面，没有人拦你的，跟着我走哈、啊。我都把美国护照放在前面，那红色的都被拦下来了、啊。我就发现，哎，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去了几次以后，我就慢慢发现呢，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很多人要过个尊严的生存都没有办法过，连尊严的生存都过不下去，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连尊严生存，但是后来发现美国应该有些尊严的生存嘛，对不对？美国人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应该是我在美国30几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国家 ，I love it。坦白说，我喜欢美国。那么这么好听，但是我发现哎，人跟人当中也不是，当你跟一个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们这里没有中国店哈、啊，我们 New Jersey 要么到我们那边来，我们那个中国店就是超市。知道吗？推着车子就去买东西啊，选东西啊，就是超市。你看到了沃尔玛什么样子 ，ShopRite 什么样子，我们那就是这个样子。中国超市就推。可是你发现呢，你说你人生有什么尊严？你只要看到有一些人，那个人看在那里，你就不敢过去。你人生有什么尊严？因为你得罪过他，你占过他便宜，对不对？你跟他讲过一些话，你就发现你的路越来越窄。人生也不是拥有就尊严，是人际关系带给你尊严。可是人际关系怎么能够让你有真正尊严呢？除非你对每一个人真的是没有任何亏欠，你也不怕任何去见任何一个人，这是人这尊严。那你说你有狭义的生活吗？你说像我应该是算应该蛮狭义，因为我五指都登科了嘛，对不对？是我五指都登科了啊，也都三 P 了。三 P 你知道是哪三 P 吗？三 P 就是 PhD PR Property。这是都是学生教我的，那么我也有三批的，那么狭义生活应该狭义吗？至少两栋房子，对不对？后来我把一栋给孩子读书都在一栋给卖掉了，像只剩一栋哈、啊。啊，你有两栋房子，你有3部车子，对不对？至少养一只狗，对不对？那你好像是很狭义，但是你发现你人生狭义吗？我的朋友有些比我更狭义，更有钱的。他发现有时候你问他说你儿子多大，他讲不出来，你想不想？后来问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你儿子多高多大，你讲不出来。我说他到底几岁了？总是有14、15吧。啊，我说什么叫14、15啊？说不定他姐姐17，他就看在那里算啊。他姐姐 Daddy I'm 18，哦，就错了。他搞不清楚，我说他们算算那孩子有多大呢？多高呢？现在长多高？比你高的吗？哎，高度很难说了。我说为什么很难说？他们每天回家，他都在玩 computer game 啊，高度都一样。 每天玩 Unreal Game 啊，他高度都是一样。他说到底多高，我也搞不清楚啊。那我说你到底几点回家？我回家九点十点吧。他还在电脑上面玩 Unreal Game。我说嗨江，他说嗨 Daddy， 啊啊是的 ，I love you，I love you too， 就结束了。每天 Unreal Game 就几句话，然后他就上去睡觉。然后第二天他早早的时候，孩子没有，孩子感，反正他们就没有见过什么面。就这个叫做狭隘的生活吗？那么你又想说，那么你说人生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生活，对不对？这很重要。那你有什么人生？你说有意义的人生？那什么叫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是不是我们来美国让人家羡慕一番哈？啊，就人生就是有意义呢？我知道有时候我当年也是被送来美国的嘛。那我说后来我到美国来，我爸爸在那边过有意义的人生。为什么他人生有意义呢？儿子呢？哦，我儿子到美国留学了。哦，他那个讲话很大声的、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哈、啊？他我在儿子美国留学。等我拿博士以后，他更大声了、啊。那儿子什么、哦？我儿子啊，啊，不行啊，就拿个博士嘛哈、啊啊。然后，那现在做呢？政府做个小官儿啊啊，就他就讲这话。然后再问他呢？哦，就这样子的、啊。当然了，在大学也教点书啦、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啊！他一边讲一边笑哈、啊，他过以为的，他不知道我们这里什么叫做 mortgage 哈、啊，他不会拼的，他没有听过什么叫 mortgage 的，你们听过 mortgage？ 对，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 mortgage 是你看一个人他的房子很大，你不要羡慕他的房子，对不对？王俊在不在？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啊。然后在那里、啊、房子很大，你就被他问他的 mortgage 多少，他不会告诉你的哈、啊。mortgage 就是你那个贝壳，背着那个贝壳哈、啊，每个月要缴多少钱？万一失去工作怎么样呢？房子就没了，就人家的哈、啊。讲是我在住，事实上是房子是谁的？是银行的，那种叫做 mortgage， 以后你就知道哈、啊。这个 midterm you have to learn 啊。那这就是，那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想来想去，你说我在拼了老半天。我在人际当中挤来挤去，挤在最中间哈、啊。我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你就开始去思想这些。有人讲说比较清高一点的，我就用了张载的东西来讲，来跟你们分享。张载他说呢，人生的意义在儒家来讲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有没有气势？又有往圣，又有万世，你看，为天地，为生民。那后来我看了这个时候，我就想一件事情：你为天地立心，你知道天地的心是什么吗？你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你怎么为天地立心呢？你怎么为生民立命呢？你以为给他有饭吃，然后这些人他的生命就有意义吗？就是我刚讲过，假如这样子的话，那美国这些孩子自杀做什么？他不但自杀还杀人呢？他活着没有意义，你怎么为生民立命呢？你真的为往圣继绝学吗？哪一个圣？中国整个历史，你从群草的法家，你到文景之治的道家，你从董仲舒汉武帝，董仲霸出百家，独尊儒术，儒术就独统了中国的历史。以后各种政体在改变，到哪一个给我们往圣继绝学呢？为什么现在你要搞民族呢？还是你要搞共产呢？为什么弄来弄去大家乱成一团？你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答案真的是有答案吗？其实没有，其实真正答案不在这里，真正答案其实都不是生存的问题，不是生活问题，事实上是生命的问题。假如生命不改变，其实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就没有了，我们生活也不会狭义。你拥有很多东西，你觉得人生还是没有意义。生命是所有的一个答案。基督徒的信仰有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必须要对他有点了解。有人以为基督徒就信洋教啊，其实他不是个洋教的东西，他是讲生命问题。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怎么样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很多人懂得得生命，你看见很多基督徒的见证的里面，在讲他这么见证，讲他在奋斗当中他多苦，以后他信耶稣他多快乐，他得了生命。但是呢，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呢，是讲更丰盛的生命。你不但是得了一个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生命呢，会产生另外一个生命，叫做更丰盛的生命。一个生命会产生另外一个生命， 叫做更丰盛的生命。你知道这个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常讲叫偷取珍珠港，有没有？偷取珍珠港那空中那个飞行那个总指挥是呢，烟田美清秀，他是个上校，他指挥那空中攻击队。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居然在俘虏营里面了，就在这个菲律宾里面。那么他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这些被俘虏的这日军呢，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你知道日军对抓来的联军的俘虏都是很粗暴的，非常非常残暴的。可是他发现他在那个地方呢，却有一个人对他们很好。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名叫做 Margaret Colville， 对他们非常好，对日本人非常的好。日本人就觉得这个人呢，对我们这么好，一定跟我们有渊源。大家越看他越像日本人，因为他这个对我们太好了。以后他们忍不住的，烟田美津雄跟一些人就跑去问这个 Margaret Colville 这件事情。他说：“你是不是跟我们日本人有渊源？”他说：“当然是跟你们有渊源。”哦，他难怪对我们这么好。他说：“你跟我们有什么渊源呢？”他说：“我的父母是个宣教士，但都被日军给杀了。”他们吓一跳，你父母是宣教士被日军给杀了，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说：“因为我们的父母爱你们，所以他试着向日本传福音，就被日本给杀了。所以我父母爱你们，因为耶稣爱你们，所以我也爱你们。所以父母爱你们到连命丢都愿意。大家他们那个宣教士被下令撤退的时候，他们说继续服侍他们，就被杀了。他说，所以我继续爱你们。”这烟田美津雄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一直不了解，他这个军国主义的人，他怎么了解什么叫爱呢？所以等他们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他从俘虏营出去以后，烟田美津雄到街上找了许久时间，找了一个日文的圣经，就在那浅读圣经。当他了解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精神是讲上帝的爱，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上帝爱》的时候，他很受了感动，他就做了一个祷告，成为一个基督徒。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天皇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做日军，就战后日军的参谋总长，那是个高升呢，一个参谋总长。他给日本天皇写一封信，他说：“我烟田美津雄从今以后只做耶稣基督仆人，不再做任何的仆人。”他成了一个牧师，这是他烟田美津雄牧师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基督徒他里面的信仰，你不要把它看成这个宗教，它不是，它是讲的生命，它讲的就是一个耶稣基督来了，他主要做一件事情是改变生命，整个世界不会有改变的，经济可以改变，人心不变的。你发现经济越改变，人心越来怎么样？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不会改变的，国企也不会改变，它会一直这样子，那个它就不同的形态出现，但是它的败坏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改变人心的一件事情。我就像这个样子，
人生从蹒跚学步起，就开始在不断的碰撞中成长，小到磕磕绊绊，大到天灾人祸，谁能躲过？而令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莫过于生命的碰撞。它猛烈撞击的是人的心灵，它彻底改变的是人的生命。在非洲的最南端，有个城市叫开普敦，它的西南有个海峡，就是著名的好望角。印度洋与大西洋在这里交汇，尽管今年风高浪急，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的400多年，好望角一直是欧洲从海上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开普敦现在是南非共和国的立法首都和第二大城市。这里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对中国人来说，南非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好望角这个 距北京12,933公里的地方，也算得上天涯海角。虽然地处天涯，开普敦却有南非乃至世界闻名的大学。人类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开普敦大学附属医院里完成的。开普敦大学曾有2名毕业生获得过诺贝尔奖。十几年前，南非的学费和生活费远低于欧美国家，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李东城是四川成都人，2003年来到开普敦理工大学读书。忠诚属于80后独生子女一代，远渡重洋留学，他背上的书包显得比同学的更沉重，因为不但有书本，还背负着父母沉甸甸的习惯。忠诚的父母对儿子的教育特别重视，付出多少代价也心甘情愿。忠诚从小集父母乃至全家族的宠爱于一身，物质需求从不缺乏。他并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但他最喜欢与机械和速度打交道，也让家人操了不少心。
他从小就是那个3D 赛车，最早就是那个，后来又是摩托车什么的。他妈妈特不放心他开这些，因为他很想成为一个赛车手。我觉得那是太危险的事情，越危险他越要去做这些事情。
啊，骑摩托车就在你跟前，哗，你停下来，跟你说几句话。我们话就说完2秒钟，哗，你就在马路上练出来，就看着很吓人那种感觉。
开普敦拥有非洲最好的高速公路系统，而公共交通却很缺乏。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条件自己买车，忠诚很喜欢交朋友，也很热心帮助同学。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非常仗义，热心帮助朋友。像我没有车的话，忠诚有时候都会帮我带我一程，或者带我去哪里。
父母最担心的事却偏偏发生了。一个周末深夜，忠诚开车送同学拉娜和凯蒂回家。
凌晨，那时我和凯蒂还有拉娜，我们三个从开普敦往回来的方向走，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达到100多公里，车突然方向盘失去控制，撞到街边的绿化带。我感觉是发生东西了，只听见巨响，砰砰，然后听见旁边的人尖叫的声音，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漆黑，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
失控的车子连续翻滚了70-80公尺，才被一处围墙挡住。
当时我醒来的时候，车里就我一个人，车子侧立着，靠在一堵墙上，没有使劲挣扎着爬出去。
拉娜被抛出车外，凯蒂不知去向。
我昏迷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腿受伤了，有骨折。我试着去找 Casey， 但没找到。
这时我听见了，他哭着叫我，他问Patrick 你有事吗？然后 Casey 在哪里？说不知道。
过路的人帮他们报警，救护车很快把忠诚和拉娜送到医院。
Patrick 忠诚大约在凌晨3点打电话给我。
莫莉老师把我们全部都叫醒，说赶快赶快，我们马上到医院去，因为忠诚出了很大的事，非常非常严重。赶到医院时，莫莉老师先进去跟医生谈。
我们首先为他做了全身检查，电脑断层、扫描等项目。他的脊椎有骨折，骨盆有断裂。
他的脊椎受伤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可能会下半身会瘫痪。
清醒过来的忠诚第一件事就是请同学打电话回国向父母求救。
他的电话响了，当时是我先生接的，
但是我不知道有那么严重，我就把电话交给妈妈。
忠诚在那边呼求，当时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微弱，他就说妈妈，他说我很难受很难受，你来接我，我要回家。他说完这里的时候，那个电话就断了，我脑子突然就嗡的一声，所以我又再打过去。
然后当时是我接的电话，他的声音感觉是已经快哭出来了，
就说忠诚正在抢救，伤势很重，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不得而知，还等在外面。
那见到忠诚的时候呢，看起来很虚弱的样子，又不太清楚开启到底怎么样。
开启我双
耳的。开启被甩成车外，从后车窗甩出，越过围墙，摔到一个货柜旁边，当场死亡。 忠诚的父母想尽办法打听消息，
从派出所那里拿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电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打去打来都是没人接，因为南非跟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
再也没有比听到儿子出车祸却又无法得到详情更煎熬人的事了。等待了几个小时比几年还长。
很突然，又没有买医疗保险，所以在国外又涉及到医疗费用很高啊。所以
第一件事情是付钱，
对，一定会要先交费的，因为在国内长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汇款，再重的危重的病人那个时候都是不能做手术的。
忠诚出事的消息很快传遍家人亲友，
就马上赶到这里，当时他妈妈也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10点多我们接到中国南非使馆的林女士打来的电话，让我们呢赶快过去，因为在那次车祸当中有一个21岁的白人女孩已经遇难，另外一个伤者也是白人，伤势非常的严重，我儿子的伤势也非常的严重。医生就跟领事馆的人说他要瘫痪，所以当时我们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知所措。
凯蒂家在开普敦一处安静的社区里，他的突然罹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们同 Casey 家做邻居15年，2年前他们全家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们看着他长大，他经常在家门口前骑脚踏车，是个非常快乐的孩子。 Casey 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大大的眼睛，是个非常友善的女孩。出事后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每次出去玩时我都会向 Casey 的妈妈保证把她安全地带回家，没想到这次没做到，以后再也无法做到了。出事那天下午，我和牧师一起去他家探访，邓肯夫妇非常悲痛，一直无法相信 Cathy 已经离去。 Cathy 是这么美丽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她的父母一直以她为荣，她的遇难让我也很震惊，因为我的女儿小时候常和她一起玩。 Cathy 有2个哥哥，她不只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所有家族近亲中唯一的女孩子，所以父母亲特别注意保护她，若是没有哥哥们的陪同，是绝不容许小女孩自己到公园去玩的。
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家族则笼罩在焦虑惶恐的气氛。
听到死人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糟糕。第一个可能是一个法律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第二个语言也是一个障碍。
我们也找律师。
南非属于银美法系，它是案例法，就是说每个案子处理以后，它是根据相类似的案子进行处理。我查阅了银美法系的相关案例，它有些赔偿是非常高的，是非常惊人的。
律师告诉李成，他的儿子被指控的罪名有2项，一是涉嫌酒后驾车，二是涉嫌蓄意谋杀。
所以我当时很困惑，我的儿子受那么重的伤，怎么会是蓄意谋杀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南非警察局一定要走这个程序，但是如果受害人没有起诉的话，这个就相当有一个过程一样，但如果受害人起诉，情况就会更严重。
他们心里的焦虑陡然升级为恐惧，生命垂危的儿子难道还要遭受铁窗之苦吗？
但是他被当时的那边被关押起来，
而且最麻烦，我不知道别人会找我们怎么样来扯皮这件事情，这一点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所以说做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想象，
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都不知道了。这个因为在国内嘛，你还可以去找人际关系啊，找人勾兑一下什么的，国外那就没办法了。
你当时说，如果有可能，我代替忠诚我的儿子去承担经济责任，甚至去坐牢，我都愿意。
然后就是在赔付和医疗费大概要50万美金，
既要办理各项出国手续，又要筹措大笔资金，他们紧张地准备着，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南非，
简直就是开小路跑。
说中恒呢，因为伤非常严重，转到了开普敦大学的附属医院，这是全非洲最好的一个医院。记得3-4个教授给中恒做了一个会诊，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这个脊椎骨破裂了，说只有这么一个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就可能会伤到他的脊髓的神经，那样的话他可能后半生就只能在轮椅了。说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幸运，
各项手续办理得很顺利，但去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因为肇事方的家属都肯定会被受害方打的嘛，去了以后肯定要被对方围殴殴打我们啊，或者殴打忠诚啊什么的，最担心就是这个，
绝不会不找你麻烦你，这个是我心里想。
他们做了长期滞留南非的打算，把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亲友管理。
他当时估计跑了半年或者1年或者是以上。
几天后他们匆匆上路，
送他到机场的时候，他都带着一种坎坷不安、焦虑还有内疚，反正很复杂心态。
当他们飞越印度洋时，在南非开普敦的一间教会里，人们正在送凯蒂最后一程。
追思会来了很多人，不只是凯蒂的朋友，许多附近的亲友邻居都来送给凯蒂。
一个年轻人的离去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因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望。
Cathy 的追思会非常隆重，很多人来参加。记得 Cathy 父亲说，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白发人要送黑发人。 Cathy 的母亲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当时没怎么哭，直到几天后我再去她家探访时，他放声痛哭，几乎崩溃了。
这一时刻，忠诚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历经18个小时的飞行，忠诚的父母和姑姑三人到达南非开普敦。一下飞机，满怀担忧与恐惧的他们就闹了个误会。忠诚的好友慕云飞和华人教会的吴世宗牧师到机场迎接他们。
王慕云飞给我们介绍，他说这是教会的牧师。当时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很陌生，我先生还把牧师听成律师了。他告诉我，他说说话要谨慎一点，说我们还没有请律师，就是不是官方已经给我们指派了律师了。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牧师，对方说的是牧师，我们说完了完了，律师都有，就想肯定不得了。
他们带的行李很多，看到吴牧师不停地帮他们搬那些沉重的箱子，觉得很奇怪。
后来慢才了解是牧师，是基督教的牧师。
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我儿子那个还没有从手术室推出来。当孩子推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昏迷的状态，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跟着他进到那个重症监护的时候，我就叫他的名字，看到他睁开眼睛，
我看见了我妈妈，她站在床边。
我就跟他说，儿子，我说你放心，我说我们都来到了你的身边，你不要太焦虑。
经过第二次手术，忠诚总算脱离了半身瘫痪的险境。
然后我们去了拉娜住的那个医院去看望他的伤势。
看到拉娜的伤势也在好转，王敏、立成松了一口气，而另一个恐惧立刻涌上心头，那就是如何面对凯蒂的父母。
长这么大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事故，
I know if it had been me, I would have been terrified.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害怕去敲那扇门，走进那间屋子。我担心会遭到斥责与痛骂，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那种那一个重担，让我们真的是负担非常的重，焦虑也很大。但是牧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所以他约我们去海边的一个咖啡厅。
我没想到在这种状况下来到这风光壮丽的海角，心境恰如眼前的巨浪跌宕起伏，好望着能给他们带来好希望啊。
那一天他给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也谈到了信仰。第二天他就派人来带我们去教堂，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进到教堂听到赞美诗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在那种焦虑的心情当中，我们没有心情去过多的研究那份信仰，但是我们有一份感激的心，那就是牧师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第二天就要面对开西的父母，王敏历程极度不安，唯恐因言语不当而引起误解，造成冲突。他们想起牧师陪同前往，
因为他新加坡人，英语非常好。
但牧师愿意面对这样艰困的场面吗？王敏鼓起勇气给牧师打电话。
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就等你们这个电话。”我说：“那就太麻烦了。”他说：“我很乐意被你们麻烦。”但是我听你心里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喜欢别人麻烦他。
我们提前到购物中心去订了花篮，我也把想对开西父母说抱歉的那些话语写在了一张卡片上。
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是都是相对无语，没什么话可说。
我们煮好饭，我们三个都没有人能够去吃，因为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就是说每个人都睡不着，其实很疲倦的，就睡不着。
我们做到凌晨四五点钟，所以我们设想了很多的场面，就是说如果科西父母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愤怒和他们家里不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过失，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想了很多种的场面。第二天早晨，牧师还有娜娜的妈妈来陪同我们一起去科西父母家。
他们住的房子是在开普敦一个非常好白人区。
我们一下车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那个门口，牧师说这就是科西的父亲。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蹦蹦蹦蹦跳的，就像跑了几百米下来的那样子。
他爸爸就给我们一一的拥抱。
进了屋以后，因为中堂的妈妈当时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看到你开心的妈妈静静的站在那个客厅的中间，当时我的腿就像走不动路一样。
没想到的是，主动安慰的我们还没有开口，而是开心的妈妈。
开心的妈妈伸出双臂过来拥抱我们，她的妈妈拥抱我长达十分钟左右，而她的手一直在我的肩上拍，不断的安慰我说：“请不要太自责，这是一个意外。”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泰蒂母亲平静温和的声音，在历程听来却如晴天霹雳。瞬间，自己的价值观如同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被撞得粉碎。震惊、感动、羞愧，让他们不知所措。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竟无法应对这几句温和的话语。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无地自容，把我要想说的话全部都忘记了，一句也想不起来。我不断的跟开西的妈妈说：“我说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的对不起。”开心的妈妈说 no， 她 说这是一个意外，请不要太自责。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凯西的爸爸对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的到访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接纳和宽容。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sitting,
当他们坐下时 ，Katie 妈妈像这样握着忠诚妈妈的手，一直握着，两人非常贴近。
两位母亲的手握在一起，两颗心在贴近，而两种不同生命在猛烈的碰撞。
我觉得这个关系完全是反的这种关系，好像我们是被害者，他们是这个肇事者。所以说他妈妈一直蹲在地上，而我太太她坐在沙发上。
凯西的爸爸告诉我们说，请我们放心，他们不会去起诉我的孩子。当他们完完全全接受女儿过世的事实以后，他们会去医院看望我的儿子。
那个感觉让人终身难忘，天比较热吧，我觉得又是泪水又是汗水，说不清楚，自己捏一下自己，觉得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在做梦。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结果，一万多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这个结果从来就是没想到的结果，这个最好的结果没想到，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
当初绞尽脑汁盘算的种种对策显得如此渺小，令他们无比羞愧。
而且他家里，他两个儿子在家里只是来点个头打招呼，对他哥哥来说是个妹妹，家里唯一的女儿，他哥哥这些都没有出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事后我们才知道，凯西的父母将凯西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了，这是我们在去的之前也是不敢想象的。当自己承受着失去宝贝女儿的那么那样的痛苦的时候，他们还能够想到为别人捐赠所需要的器官。
如此好的结果反而使他们怀疑是否真实。
而且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可能这一生中再不会见面。按照常理，他是不可能这么，就是说让你这么简单，这件事就了结了，就让我们后面想着说怎么样尽快要脱离这个南非，趁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以前，能不能就是说提前离开。
万一他们反悔了怎么办？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赶紧想办法买机票，给忠诚都买一张机票，都让他坦白都回去，还是想早点逃走为好。
可能是在那个我们这个教育下面啊，受了这个影响太深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家凭什么这么爱我们？他们没有欠我们，最稳当就是早点离开。但是后来去了教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
事后我们才知道，凯西父母全家是信上帝的，所以当时我们想到，信上帝的人能够这么好，那么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每次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忠诚的床前为他读经祷告，使我们非常的感动。
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会有两三个或者是四五个人啊去慰问啊，帮忙处理事情啊。
主要是在他的母亲还没有来之前啊，我们是很频繁的，因为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确实也是蛮孤独，然后那个时候很软弱，需要很多人支持帮助。
我们在那边为他祷告，为他唱诗，然后也跟他聊了一下。
每天早上我因为不能坐起来，必须要躺着吃饭，所以弟兄一口一口的喂我，
很多弟兄姐妹
在家里做了饭，每天还是送过来。当时躺在这里，每天看着天花板，我就在想，这些人他们都跟我无亲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星期天主日我们去教堂聚会，我们听到了一首赞美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着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但是我们三个眼泪止不住的流啊。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开启父母没有让我们赔付，当时呢我们就想先拿一点钱给他，给娜娜做治疗。娜娜的爸爸说弄，他说我们现在还能够承受，所以他们也没有让我们拿那个医疗费。后来我们也知道娜娜的妈妈也是基督徒。
因中程血液检查没有任何酒精成分，检方撤销了酒后驾车的指控，但因个人疏忽造成的他人伤亡的罪名依然成立。
但是由于开喜的父母始终坚持放弃起诉中程的这项罪名不成立，我们才得以平安地离开南非。
中程的父母把他和拉玛一同带回中国治疗。
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们才完完全全地相信开喜父母全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真的。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不到两个月他们返回了成都。
在南非的这一段经历向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了。
这不寻常的经历在亲友们中激起一连串生命的撞击。
不可思议啊，不可想象，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管你啊，你发现没想见这怎么发现想我想省吃啥子想着我一生回去啊，这种解决我自己的心思不多少的问题。
当时我听到震撼特别大，我一想到开喜的父母我都会流泪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也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嘛。
放在任何一家的这个父母身上啊，即使是有宽容的心他也做不到，也会通过法律啊什么的索赔啊什么的。
这样的大爱谁不感动，这样的生命谁不愿效法。两个月后，吴世宗牧师从南非专程赶到成都，有18个人因做出了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而在等候他。
我们身边有18个人跟我们在一天接受牧师为我们施洗归向上帝。
经历了车祸是我人生当中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刻，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从远处能看见好望角，在远处的灯塔。
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海面上的灯塔，他可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我现在已经找到我人生中的这个灯塔。
每当我想起那一场车祸，我就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事情那样的清晰。开启爸爸妈妈的那个眼神始终都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也想我们没有能够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唯一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是我们全家都跪向了上帝。
我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个杜撰的故事。我去查过了，那么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整个基督教信仰大家在讲神，讲认为他是个养神，我就告诉你是错的。其实整个基督教信仰是讲个生命。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耶稣来的目的做什么？耶稣基督这个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那怎样能够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使我们人生有更大的有盼望呢？其实活过盼望在于生命的更新。一个基督徒不是来教会参加礼拜受洗然后你就是个基督徒，不是，不是单单如此。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是你从在神面前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讲说在基督里若人在基督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我要警告一件事情是说，是很多时候你是个基督教徒，你以为你是基督徒，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我再讲一次，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讲生命跟上帝连结的，被上帝改变那一种人叫基督徒。基督教徒是来教会做礼拜的， 来改变一个宗教信仰的，相信这个洋教不错的，那么这种人叫做基督教徒，他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讲到生命改变是，到底生命怎么改变呢？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变得得更丰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原来那个生命是跟神离开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罪的一个生命。不管你认为你是多好的人，你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为什么是个罪人呢？因为罪人这个定义不是说你杀人放火叫做罪人，这是我们一般的看法。但上帝的看法不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只要你人这个生命当中，你只要任何一点的罪，你就是一个罪人。不然我们把这讲清楚。比如说你说过谎，你认为说谁不说谎吗？大家都说谎，但是是大家都说谎，所以大家都是罪人，并不代表你在神面前你就是一个完全说谎是小事的事情。罪没有什么大跟小，罪人就是个罪人，所以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结局就是灭亡。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样的困境呢？神爱我们的爱，我们刚刚讲说在恩典之路说神爱我们，我们应该有爱的生命。那神怎么爱我们呢？神爱我们到什么地步呢？其实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神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是我们当时他就我们死，所以神来解决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使得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被上帝，因为他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不再被定罪，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接受他已经给我们预备救，这救恩是白白的恩典，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圣经上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底是基督徒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神怎么爱世人？为什么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呢？赐给我们做什么呢？原来赐给我们来顶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不懂的话，我再看，我以前放过了个录影带，以前放过《天天半》，叫你们看过一次，可以明白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The other cam is moving.
No.
Try and reach out for him. See if you can anchor us back in. Try.
但是等我到教会里面一看，其实这不是个事实。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科学家，我自己的教会 Princeton 华人基督教会至少有100个博士吧。我讲至少，还不是讲极限。你知道我们 Princeton 大学那些诺贝尔奖得主，比如说中国人崔琦，那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也是基督徒，他姐姐在纽约是个传道人。所以不要认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一个迷信信仰，这完全是个误解。其实基督徒是对自己明白，我们只是个人，我们不是神。我们知道人生，我们为什么活，积极的过一生。但是同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我们不觉得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有什么可羞耻，因为这是个事实，有什么好遮盖？遮盖自己才是个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敢面对自己的缺点，我们跟神讲说，我没有杀人放火，但我的心思意念不是完全洁净的，我对父母不是都是孝顺的，上帝，我不是每个时刻都圣洁的，你赦免我。我们接受神在那一天改变我的生命，然后我们生活就开始改变，我们不喜欢黑暗，我们喜欢光明，心里面充满喜乐。人世间很多事情好像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心里面却非常有平安。我希望你尝到来美国这一段日子，你会尝到真正基督徒，不是一般所看到宗教里面的东西，是你跟神那位创造主神面对面，好不好？我们祷告。那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面对面，唯一的方式就是开口跟神讲，我愿意。所以我带你们做一个认罪祷告。只要你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跟我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今天你可以改变，因为神等候你。你就跟我做，我说一句。你在心里面，在口里面跟我说一句，我们一起来跟神讲，说神的我愿意，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不是个圣人，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一生。我这样诚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想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回应单，有你们计划，你们可以写，我把信交给庄教授。